房事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你现在收听的是房老吉，关心你的房事幸福，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我是茶汤会。
今天呢要来聊的是房市最近的热度其实还不错，
对，
就是我们可以从各个案场啊或是新闻啊得到一些房市现在是一个持续加温的情况的讯息。
嗯，
然后就有一则新闻，现在房市到底是不是真的好，我们来听听看这位专家怎么说。
好，
房市一片大好，专家警告小心断头风险。台湾房市第六循环多头原在2023前三季开始降温，但在第四季因新青安贷款专案激励与今年第一季股市发烧助燃下，房市出现甩尾现象。专家提出警告，指出房市甩尾已进入超买超涨风险期，房价再涨小心未来景气反转时将面临断头危机。房市超买现象明显，将对未来市场造成断头风险。那专家进一步指出，今年六都四月份交易量为22902栋，年增率大幅上扬 40.62%， 而一到四月统计数据显示六都总交易量为86128栋，年增率高达 31.34%， 全部集中在低总价市场。那低总价市场呢，由于轻松的首付与优惠的自备款，再加上贷款宽限期延长，激发了年轻人购房企图心，也误导了不少自不量力的买家进场，甚至投机型的买盘把预售市场当期货操作，大举操作杠杆，这种现象凸显市场超买现象。专家认为将会对未来市场将造成不利的影响。那在股市发烧、电费、运费双涨的预期心理下，通膨压力未消，保值心理大增，充沛资金势必涌入股市及房市。那在新政府上任前的空档期，正是房市无市的促销冲刺期。专家强调，这种热销现象将延烧至第三季，反转危机才会出现。未来的房市涨势将会如股市一样，选股比选市重要，而房市则选房比选市重要。专家建议自住买盘不必太在意房市大盘，强弱分明择优弃弱是未来房市自住买盘的选房策略。高铁轨道经济与高科技产业进驻仍然是房市强势的双引擎指标。
现在这个情况啊，我觉得真的有点热到，但是也不是说整个房市热哦，
对，
就是部分区域，
嗯，
非常的热，
嗯，
就是热到那种，很多朋友都会跟我说，哎，你不是有认识专案吗？有认识一些销售现场人吗？
对，
你可不可以帮我问，让我插队啊？就是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消息出现，
嗯，
我就想说，哇，真的会有反转的时候吗？因为我感受不太到欸。
嗯，房市上上下下齁，我讲过了齁，就是说这一定会有的啦齁，
嗯，
那现在你看它越热齁，就它有上，就是有波段往上，它就会有往下嘛。
嗯，
对，要不然就是一滩死水啊，平平的啊。我觉得刚刚专家在讲没有，其实有一个重点啦，就是你觉得房市很热，你也很想要跟进一波的齁，你只是要譬如说短期获利啊，或者是要跟着炒作啊，就是说你即使要做这样的事，即使你要做这样的是哦，你也必须先去算一算你自己的那个屁股可不可以坐，坐得稳不稳，口袋够不够，不然的话你要是突然热过头，有的时候热过头它突然就会有一个盘整回调嘛，这一定会的，校正回归嘛，哦，一定会啦，但是它不会回到那个几年前那个数字啦，哦，就是有部分的这个人啊，他可能是就我们之前一直讲过嘛，哦，体质不好啊，小白啊，新手啊，就是投资客的菜鸟啊，常常有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状况，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嘛，对不对？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还有期待说，诶，如果说，哦，没有新青安的话，哦，那有可能会有一些当时，哦，就是新手进去或是体质不好的，哦，有可能会做一个抛售的状况嘛，因为你状况不明，那成交量一直没有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当时他钱没有准备够，他就是用很大的杠杆下去玩的这种，他会盯不住啦，就是他会有点怕，会有一些案子可以抛出来，那大家可以去捡便宜这样子。但是现在这段时间看起来，即使是有这样的状况发生，哦，我觉得可能不会到超级大规模的，因为现在房价，哦，又比之前其实又再高了一段了，哦，至少比三年前又再高了一波了嘛，对不对？
嗯，
哦，再来就是说现在明面上你不能做短期的炒作啦，短期的操作也不行做啦，
没错，
所以说很多在进场的时候其实都应该是有想说我至少要能够持有一段时间，就是持有到中期啦，对不对？
嗯，
然后再搭配新青安，那新青安现在可能譬如说给你40年慢慢付，你付的金额就比较低一点点了嘛，而且刚才讲了嘛，热也是热在小坪数嘛，对不对？所以总价带大概就是在那个范围 内啦，所以你说要很大面积的一个抛售潮，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啦，但是会不会有小部分的就是他自己评估他觉得他可以但事实上他不可以，这种就评估错误，这种
想太简单，
对，或者想太美好，有没有这种？有啦，所以我们之前有在讲嘛，就是说真的如果不行没关系，错过就错过了，也没有一定要买，你就先租着来吧，
没错，
等到你真的有办法的话再说啦。房市很热，假设了，就是说你很多同学，他刚好他们现在都很热，热的就是说在生小孩，生小孩就哎、欸，我小孩子好可爱哦，娃娃车，
妈圈很热，
问题是你连女朋友都没有，你在那边
哎、欸，你这很比喻很真切。
对啦，就是说那个还不是你现在的问题嘛。
嗯。
哦，你的问题先找个女朋友嘛。对不对？这没有什么歧视不歧视啊。每个人人生，有的人就是比较早出生，有的人晚出生，有的人早出生走得慢，有的人晚出生走得快啊，走得快慢这不一定嘛，对不对哈？
跟着 tempo 来就好。
对对对对，就符合你自己的 tempo 就好了。
嗯。
那我们在讲房市现在的状况，也只是跟你讲说现在在市场状况是这个样子。
嗯。
但你不一定要买啊。大家在抢着买的时候，你也许不一定要买啊，只是说大家都不想买的时候啊，万一真的房价在往下修正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要买，你可能会买的比较辛苦一点点。辛苦一点是什么？你价格也许下去，可你贷款可能贷不到
哦，
贷不到，贷不足啦。好，我们之前有讲过嘛，就在房市不好的时候，没有银行哦，就是要你东担保西担保的嘛，就你要买房子，你爸妈要来当保人，然后你爸妈的房子还要拿出来做担保，就一堆东西都压下去了，他才贷款给你。那像这样的状况，就你贷起来就很不舒服嘛，对不对？虽然说房贷利率哈会上上下下，房市也会上上下下，但是你当时一开始跟他谈的，如果说你有这个保人进去的话，你后面就一直在啦，除非说你之后换银行啦，就经济比较好的时候你就换银行啦，就是这样才有机会啦。那总是牵扯到这个就感觉不太舒服嘛，然后把自己的老家都拿下去一起赌，这种感觉就不太好了。
没错。
那刚刚专家讲的说会不会有这样的状况呢？我觉得会有，这也算是一个良性的提醒啊。不要说市场很热还不行的就一昧的就跟着热啦，当然你能有自己的房子是比较好啦，讲实在话常常买房子其实它是一个资产啦，它也可以说是一个翻身的机会啦，但前提是你要必须到达那个最低门槛，就是你算到很紧很紧，
捏一下
你也许可能可以过，你不要一算哎、欸、哇差三个零， 那先不要算就如果你还差很远的，你也不要觉得说这个是可能你可以致富翻身的机会，因为你还达不到，那个风险太大了，就没有必要这样子做了。
嗯，
最后他又有讲说这个轨道经济，因为他提过很多次，他每次都讲这个嘛。
对啊，轨道科技双引擎。
哦，对，反正现在哈，我觉得大家应该也都比较清楚啦，因为上一波也经历过了嘛，就是说有一些比较你觉得不是那么马上就可以发展起来的区域哦，这个你就再看看啦，那你尽量能够往一些你看起来它房价就比较有保值的地方去挤看看的话，当然你在之后等到这个房市万一真的冷了开始盘整或者甚至下修的时候，你就不会被下修这么多嘛，对不对？
没错。
大家要知道就是说当房市在下修的时候一定是从最没有支撑的地方开始先下修嘛，
嗯，
哦，所以那时候你就会很明显感觉到了。我相信你现在经历过前面这几年，多数的人应该已经比较心里面有底了啦，就是也是会选啦，对不对？那即使是他真的要选在那个有可能会下修的区域，他可能也许看到一些我们没有看到的啊，对不对？比如说看到星星啊，或者说看到哎飞翔的鸟儿，
没错，
我们没有看到的。当然这个是开玩笑啦，因为也许符合他的生活的必须啦，这个你不知道啊，也不一定要去觉得哦他就一定选错，每个人有符合自己的选择啦，最符合你自己的那个才是针对自己对的，你对的东西对别人来讲不一定是对的。就像举例说刚才讲的，就是你现在如果说你手头上是有闲置资金的，或者说你是高科技的员工，或者是你是资产族，你这个时候你去持有核心地段的房地产对你来讲这是对的，但是对一个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是还没有存够自备款的人，他这样子不一定是对的哦，因为他可能还没有办法，他可能刚存够自备款，他后面还不知道有没有的时候他很急得下去，但也有人是这么做，但也有人不这么做，你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样是对的，只能说诶有人这样做你可以参考看看，你要不要这样做这随便你，对不对？
看你自己。
对对对，有的人
要不要捏？
对对对，有的人会去帮老婆洗碗，对不对？吃完饭会洗碗洗盘啊。有的人呢，就是买这个洗碗机啊。有的人就带出去吃嘛。
嗯，
哦，每个人不一样嘛。那这个你可以选择最适合你的方法。
没错。
好吧，来下一则。
今天要来聊的是节目，其实提过很多次死亡交叉了。
嗯，
那死亡交叉到底对房市会有什么影响？今天就有一则新闻想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啊。
史兆大于建兆，房价跌大翻车，台湾房价奇葩，空军全阵亡。专家也赞叹房市很乐观，一房不卖，奇迹自来。台湾房市也正在上演奇幻旅程。房市专家就观察到，今年第一季建兆创六年最低，反观史兆却爆量，而史兆核发量大于建兆核发量，房价会跌；史兆核发量小于建兆核发量，房价会涨。这套公式似乎也彻底翻车。那专家就剖析，上述这套公式在2015年就曾不准过，当时建造核发量高于史兆，房价却持续走跌。到了今年第一季，史兆核发量大于建造核发量，但无论中古屋或是新建案的房价连连上扬，再次证明史兆核发量、建造核发量与房价之间的关联性并非是 100%。 若今年全年史兆核发量大于建造核发量，房价会因此下跌吗？专家认为几率极低，因为自房地合一税实施之后，史兆核发量与新建余屋走高，对房价的抑制效果已明显松脱。那他也表示，在房地合一税实施之前，但凡史兆核发量与新建余屋量飙高，全屋卖压会连带走升，构成大量卖压，往往容易错低房价。但后房地合一税时代，因交屋后的成屋被房地合一税的重税闭锁期锁住，只有大约 10% 左右的量，也就是持有五年内会释出销售，有九成的量会转为中长期持有。因税制锁住筹码，成屋市场不易形成重大卖压，所以史兆核发量与新建余屋量走高仍不易打击房价。也就是说，房地合一税帮市场解决交屋潮、新建余屋量大的问题，建商应该会很感谢他。那至于房市真的是乐观的吗？专家说答案是非常乐观，建造核发量越低越乐观，尤其台中、高雄今年第一季推案量缩，更有助于市场供给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以这波房市量价结构而言，房价位于高档时供给却减少，房价更有支撑的底气。
所以就专家这样讲法的话，死亡交叉难道已经不死亡了吗？
没有啦，应该这样讲啦齁。那个数据的判别有没有，只能说不是百分之百准，还有很多的状况掺杂，但是它是不是有一个可以提供你参考，我大概先知道一个曲线，然后再依照现在的状况去做调整嘛。当然他的意思就是说啦，现在照理来讲齁，死亡交叉了啦，房价应该涨不动了啦，但是现在房价涨得很可怕嘛，对不对？而且他的看法是现在房市非常乐观嘛，但他其实他里面自己也有提到嘛，这段时间有没有，你因为这个房地合一税2.0， 还有其实包含的我们那个平均地权条例有没有，就是说你有些预售物也不能转售了嘛，对不对？其实就是产生一个闭锁期，就是有些持有的人原本在去年的时候也在猜说啊，应该会至少有一个交屋潮，会有一个量出来嘛，就量出来也没有要那个啊，
没错，
信心安补上了，其他人开始买房了，大家觉得那我就先 hold 着吧，是不是？
对
啊也会涨嘛。这个闭锁期通常啦，我觉得现在多数是属于想说那我至少持有个五年啦，对不对？
对，大家可能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对，我不想缴那么多税嘛，是不是？我好不容易要赚了，还政府课光光，对不对？所以就希望至少能够持有个五年啦，也就是说该有的交屋出来了，那有些人多买了，买了他现在暂时也不卖啊，那他不卖，那你市场上好像就没有房子啦，政府又鼓励大家上车，你要买房子的话市场上又没有房子可以卖，
没错，对
不对？也不是没有，他就不想卖嘛，
锁住，
对啊，不想缴那么多税嘛，所以这样子的话是不是感觉上你现在市场上有房子就更稀有了？
没错，
对不对？那当然还有一个状况是我们之前一般来讲可能很多原本是大概三年交屋的案子，后面其实也因为原物料上涨有拉长到五年甚至七年的啊，现在五年是一个常态了呢，标准变是五年了，不是三年两年这样子，是标准都是五年之后交屋，感觉上了啊，你比这个短的可能就还不错，多数可能是五年，还有七年的啊，还有十年的啊，就是你的交屋的时间也拉长了啊，对吧？也就是说你现在看到这个实照的爆量，那可能是五年前的案子，
没错
所以突然一下很大的爆量嘛，所以这个数据它是不是有一点点掺水的成分，也不能说掺水啦，就是说它的时间上面的这个递延啊。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嘛，就是记不记得2022年下半年那个时候开始有点紧张嘛，2023年的上半年，记不记得那时候已经有很多的大型建商出来讲说，同行们就不要再冲了，暂时就先不要再买地了，大家都感觉出来可能2023年下半年的景气对房地产会没那么好，那政府那时候有很多政策呢对房地产也不是特别的友善，
没错，
对不对？所以很多的建筑业界的头牌啦，头牌几家公司的大佬们就出来喊了嘛， 对不对、嗯、然后是到了去年八九月突然这些大佬开始买地了嘛，那为什么呢？因为新兴安来了嘛，是不是？
没错。
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们是不是有讲说等他开始买地到他规划很厉害的有囤地的，那大概可能是今年329、520有机会啦，但是慢的呢是不是到今年的七月九月才有机会再来取得这个建造开始卖、嗯、甚至有的再慢一点点的我看大概也是到明年的三月到明年的五月了啦。
没错。
好，就是说你取得土地以后不是马上就能卖呢，
会规划。
对啊，
个半年起步。
对啊，你规划嘛，你还要送旅保嘛，你合约还要送审嘛、嗯、一堆有的没有的东西嘛，对不对？你这些完了以后你才能开始真正取得建造以后你才能开始卖嘛，对不对？
没错。
所以这都需要时间啦，在那个时期有这几点的状况，所以刚刚讲的这个死亡交叉的这个东西你可以参考，但是在最近这段时间有太多的变数是可以影响它的了，所以导致它可能参考的价值有没有就是可能变低了啦。但你说它完全不具参考价值也不是啦，但它绝对不会是那种 100% 的、
oh.
哦，不会是完全讲准的 100%， 它是给你一个、哦、你
判断、
欸、有个底以后你接下来要看到现在市场的状况，有可能不管是政策面啊或者经济面啊等等的这些状况造成现在房市的、嗯、不管是它是有可能要上涨有可能要下跌的一个状况嘛，对不对？最后他觉得房价支撑很有底气啦，他是就是完全我感觉很百分百乐观的感觉啦、哦嗯、那当然我也是偏乐观啦，但是你说有没有感到百分之百我也不感到百分之百啦，但是偏乐观啦。那我们来看这一篇这个新闻跟我们前一则的这个新闻，其实这一篇的新闻呢就是在讲上一篇新闻的那一位专家所讲的这个死亡交叉的参考数据。
嗯，
所以上一篇的这个专家呢有讲说其实不要太乐观哦，
没错，
现在会怎么样怎么样哦，
会反转哦、
啊、对不对？因为他必须要去捍卫他的这个参考数据的理论嘛。
嗯，
那这一位专家是觉得他的这个理论可能不符合实际的状况了，但我觉得你不能因为他一次两次不准就说他完全不准，他也有准的时候，但是他准的时候你也不要百分之百信啊，作为一个参考嘛。
嗯，
那再来是我们乐观的时候还是时时要抱着一个就是说哎、那万一发生什么事情你还是必须要有个优比的、哦、
嗯，
那两边谁对我觉得可能两边也都对吧也都错吧，那我觉得你看到消息以后自己评断符合自己是最重要的、哦、我觉得其实两边都可以有一个参考的点，最后你认为房市是怎么样一定是在你自己心中啦，所以大家不要着急、哦、我们明天还有下一则另外一位专家针对下半年的这个房市的一些看法，好吧？好，来下一则。
这一集新闻呢要来聊的是因为最近房市真的很热，从多头转为这个房市比较冷淡的时期然后又回到房市热，这个时间真的是变化的有点快，所以大家都很关注到底房市未来会怎么发展，下半年的展望的新闻想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央大最新研究结果，房市景气将转向保守，专家表示下半年理性稳定，新青安让房市热闹滚滚，下半年房市景气将回落吗？根据最新的台湾房屋市场景气灯号及房市景气预测，2024年第二季景气指标分数由第一季过热的红灯转为黄红灯，指标分数略降至 50.9， 预测第三季及第四季的指标分数将逐季减缓，重回代表景气稳定的绿灯。那专家表示市场游资丰沛，投资人闻鸡起舞的心态导致今年第一季房市呈现过热的状态，而在央行升息之后第二季有稍微降温，由于市场后续尚有囤房税 2.0 上路，股市高点震荡，新内阁上路磨合及美国利率政策未明等因素，因此下半年景气预估比上半年保守。不过他也提到因为国内经济展望温润且新青安政策持续支撑投资降温自住增温的市场结构，因此整体发展仍保持理性稳定的绿灯。那对照台湾房屋景气灯号与央行利率变化可发现，2004年到2008年和2010年到2011年及2022到2024年这三波升息循环的初期，市场来自资金紧缩与成本增加的预期与恐惧下，房市景气均由高点下修，但当利率趋稳后景气也走向逐步缓升的温和扩张期。专家表示升息的主要目的是在市场过热时回收资金压抑景气，目前看来也发挥相当效果。不过升息与通膨息息相关，在货币贬值的预期心理下，中长期资金仍会转入市场停泊，预计未来在升息转为降息的 关键时刻，面对经济放缓，刚性买盘购物会更理性审慎，而可长期稳定收益的抗通膨产品则会更受青睐。因此在景气拉回的时机，民众可回归检视需求与能力，为下一波的扩张期预作规划。
虽然他说下半年有这么多的不确定因素好了，但是其实这些因素上半年也有啊。而且他们是忘了今年八月还有3000亿的资金，所以我觉得下半年房市到底是稳定还是不稳定，我觉得不确定因素真的有点多，有点可怕。
好，以他这一篇有没有，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啦，当然我觉得他可能就讲说不要那么冲了嘛，下半年会冷了啦。对，但是对在哪里呢？就是说我认为交易量的确会慢慢下降。为什么呢？大家听得可能就又不开心了，听到交易量下降了，诶，有的人会开心哦。但是呢先不要开心太早，因为价格慢慢上去了。因为在这一波的热潮之后，我认为价格还会再推上去。那价格越上去，其实你就可以想到就是说它的交易量可能会下降，
买得起的人变少了。
对，那变成是就是我们讲的嘛，就是可能房价的涨幅可能又会再更早一点点来了嘛。涨上去以后，你可能连心情安你都有点，不是有一点点了，是太辛苦了，
真的。那政策是又要改
那个之后再看啦，看看这个政府的立场是怎么样嘛，对不对？但是感觉就是因为这个上半年的这个量应该是会把房价带起来一些些，再带起来一些以后，我觉得即使是有心情安，可能很多人也暂时没办法了。那能上车的比较果决的通常都是已经准备好的，就资金比较够的，其实在前段时间从去年到现在该上车的很多都上车了。
没错，
会考虑比较久的原本的资金可能就比较吃紧一点点，那在遇到你可能下半年房价它又上去了，我原本资金又吃紧了，房价还涨了，这个时候有心情安没心情安好像对我来讲都有点遥远了，是不是有部分的就觉得啊没关系，那我暂时先放弃躺平好了。所以他也等于是反向的证明一件事情，房价现在是在涨。不然的话就讲个很简单的，如果心情安一直让你能够很轻松的买得起，你看大家都开始买了，那你会不会觉得那我是不是我也可以买？
没错，
对不对？那为什么他用心清安可以买，我用心清安我不能买了？坪数一样啊，位置没有差很远啊。哦，他是在去年买的，我是在今年买的，
想哭
但是哭不出来就是他觉得他买的东西是一样的，但差了一年以后，你可以说心清安他少了一年，但是不至于到买不起吧，除非它涨价了，这个是有可能产生的状况。所以价格涨会没那么多人买得起，这是很正常的。但是持有的人会高兴是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的价格涨了，但是没有持有的可能就有点点心痛了。那量下来了啊，我只能就是说心情上很开心，房市没那么热了，没有那么多人要买房了，买的就是那些人，哪些人？就是还买得起的人。所以
有能力的。
对对对。那之前记不记得在2022年的时候，在暴力升息的时候，记得那时候新闻有讲很多哦，这时候房市危险了，那很多人会转战到这个商用不动产。记不记得那个时候我讲说，哎，不可能啦，但是这一次的确会有部分进入商用不动产的因为今年八月份解禁的这些当时从这个中美贸易战回来的台商被锁住的这些3000亿的资金呢，我觉得有一部分一定会进入房地产，而且有一部分也会进入这个商用不动产里面去。在这一次如果有人跟你讲说商用不动产会夯，我觉得他这次讲的这是合理的啦。但是你说在2022年年底你说那个时候会夯商用不动产，我并不这样觉得啦。会有成交的，但是不是热，但是我觉得今年八月之后会感觉它的交易量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是会不错的啦。所以这个专家分析的，就我们等于是连续三则新闻都是很多专家在分析最近的下半年的房市的状况会怎么样。
没错
，的确房市不会一直热，因为你价格一直上去的话本来就热不起来，就是当大家都买得起的时候，大家都有希望能够买，或者说搭配新兴安有可能圆梦计划可以买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销量本来就是会容易大，大家都会热。但是当这么多人想买的时候，很简单，那房子就这些嘛，那建商慢慢就会涨上去嘛。或者是说你是原屋主，你也会觉得哎，我就这一间我要卖的话，当然有可能你不止一间啦你要卖的话，我可以价格往上拉，我干嘛不往上拉一点点呢？对不对？当价格慢慢上去之后，原本你可以买得起的圆梦计划突然梦破了，梦碎了，你没办法买的时候，它交易量本来就会慢慢减缓一点点，但它其实是反向证明了房价慢慢开始微涨了。不然的话你 轻松都买得起的话，怎么可能会前面一下热后面一下没有？除非全台湾人都已经买到自己要的新房子了嘛，对不对？
没错。
但我们知道现在状况不是这样子嘛，
嗯，
的确还有很多因为地震的关系在检测自己旧房子，在担心的可能要换屋的人，对不对？好，也有这些人嘛。那再来是还有一些的确是在股市赚到钱的，或是工作赚到钱的，他想要买房子的，
嗯，
或者说他的人生要进阶了等等，这些还是有这些的需求。可是为什么他会突然下降？全部都上车了吗？我觉得应该还不至于啦。那但是可能价格就会是对他来讲的一个坎了啦，对不对？
没错。
Okay, 好，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咯。
好，
好，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房老集，
拜。Bye。